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2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交谈，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的立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之间的很多问题，美中要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并不容易。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最近突破重软禁，与维瑟通电话，表示自己的状况很不好。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中美关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的立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白宫说，两国领导人星期四晚上的电话交谈非常亲切，两位领导人并互相邀请在各自的国家举行会议。川普因在11月总统选举之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而受到批评。自从1979年华盛顿与台湾正式断交以来，美国总统或者是当选总统都没有与台湾领导人接触，转而与更大发展迅速的中国交往。但是从那之后，华盛顿一直是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的支持者。在1979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媒体说，川普的经验不足导致他接受台湾总统的电话，但是同时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破坏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川普似乎对他与蔡英文的电话交谈导致的反应感到困惑。他在推特上发文说，有趣的是，美国可以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但我不应该接受一个贺电。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年前批准向台湾出售18.3亿美元的防御性武器，包括两艘护卫舰、两栖攻击车以及防空和反舰系统。那么此前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期待两国能够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之间的很多问题，美中要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并不容易，两国期待快乐的结局也不大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首脑在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之后迟迟没有通话，星期三中国终于等到了川普的问候，表达了希望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的愿望。中国方面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一起促进两国的合作，增进两国的关系。星期四，白宫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达了美国的愿望，并表示川普认为美中关系很重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两国要达成快乐的结局并非那么容易，两国间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理顺。川普宣誓就职前就打破了美中建交将近40年来的两个传统。第一，他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第二，他质疑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川普的做法不仅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同时也让台湾方面担心台湾会被当成筹码或者是棋子。虽然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表示，川普政府没有计划改变一中政策，但是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前景还不那么确定。美国资深亚洲学者荣安兰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史汀森中心的一场有关风险与回报检视川普的亚洲新方法的研讨会中这样解释川普推动一中议题的目的。荣安兰说，
Mr. Trump, now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was that he had found a very useful point of leverage. He found something that Beijing really wanted and thought was very important. And he had som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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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had some issues.
但是荣安兰认为中国不可能就这个问题与川普谈判，甚至不能让人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谈判。中国也已经做出了回应，认为一中政策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与认同问题，是无法谈判的问题。不过他说，中国似乎已经在表示可以在经贸、南中国海和朝鲜问题上进行谈判。史汀森中心另外一位亚洲问题研究员孙运认为，如果川普继续挑战一中问题，中国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比如在朝鲜问题上不合作，同时给台湾施加压力。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宣布中国为货币操控国，不过二月初他明确地指责中国、日本等操控贬值货币。威廉姆·莱因施是史汀森中心的国际贸易专家，也曾在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事务。在被问到美中是否会走向贸易战时，莱因施认为，如果两国不是马上进入贸易战，最后也是难以避免，两国在很多经贸问题上的谈判结局也不会很快乐。他认为川普提出的有关中国的贸易问题大多数比较合理，比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迫使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投资限制、保护国营企业等等的做法。他担心川普政府非黑即白的方法，即单纯从赤字和逆差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可能会将两国引入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
Well, we want you to, buy more and sell less.And why not have some quantitative targets here, in which you will sell less and you'll have to buy more. And if you don't, we'll put a tariff on it. I mean, there's this kind of simplistic approach to this. 不如我们制定一个量化的标准，
你们不同意，我们就向你们征税。他们有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决定不恢复川普总统禁止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行者入境的命令。旧金山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一致作出裁决，拒绝推翻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执行禁令，并允许之前被禁止入境的人进入美国的裁决。上诉法院的法官小组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政府的上诉没有显示可能成功的迹象，也没有表明没有进入逗留，如果不执行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在上诉法庭宣布了这项决定不久之后呢，川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之后他在白宫向记者抱怨，法庭做出了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并表示他的政府最终将轻而易举地赢得这个案子。那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对各地执法部门的首长在那之前表示呢，政治因素导致法院暂停执行移民的行政令。他警告说，由于没有这项旅行的限制，国家的安全正在受到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警察局长和治安官会议并发表讲话。川普在发表有关法律与秩序以及美国城市犯罪问题的讲话前说，他查阅过法律，认为他有权禁止外国人进入美国。他质疑法院到底是如何解读法律的。
I don't ever want to call a court biased, so I won't call it biased.
我根本不想称法院带有偏见，我也不会这么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的裁决，但是法院似乎太政治化了。如果我们的司法系统能够读这项命令并且做出正确的举动，那实在是太好了。
They would be able to read a statement and do what's right.
川普说，暂缓执行他的行政令正在将国家置于风险之中。VOA 是报道。
VOA。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 星期二晚上针对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听取了诉讼双方的口头辩论。这个案子川普还有待进一步的判决。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要求无限期禁止在美国安置叙利亚难民，并暂时限制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有专家指出，围绕总统行政令的诉讼是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法律原则的精彩体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上周起诉了川普政府，理由是总统的行政令对居民构成伤害，事实上是在为歧视的行为开绿灯。但是在这个案子中，代表川普政府的美国司法部反驳说，这个问题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是在法律赋予他的权限范围之内颁布这一行政令的，而且只影响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下辖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上周五作出暂停执行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裁决，这一裁决立即生效，而且适用于全美。之后美国司法部提出紧急上诉，受理上诉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是否维持联邦下级法院对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所作出的暂停执行令。值得指出的是，就在罗伯特法官作出上述裁决的几个小时前，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另外一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戈登却作出相反的裁决，他拒绝延长该州法庭先前颁布的一项阻止川普移民禁令的法庭限制令。此案是否会上诉到他的上级法院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不得而知，但是一旦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维持其下级法院的判决，与同级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形成对立，那么此案最终有可能经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专家指出，有关诉讼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法律程序拖拉，但它旨在确保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不被滥用。在罗伯特法官作出判决后，虽然川普总统对判决表示强烈的不满，并誓言要将其推翻，但是他领导的政府还是迅速遵照法庭的判决暂停实施行政令，因此目前美国仍然保持了过去边界开放的状态，出入境基本上没有变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说，川普总统执行而非无视法官暂停令的做法，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vides for three equal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branch, which are the judges, are just as powerful and just as central to our government as is the president.
宪法设立了三大平等的政府机构，由法官组成的司法部门和总统一样强大和重要。若出现违宪情况，仅一名联邦法官就可以叫停总统。法官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全世界恐怕唯美国莫属。该权力自宪法创立以来就有了。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补充说，总统的权力不是绝对的，他必须按照宪法以及国会制定的法规所赋予他的权力行事。多夫说，
We have a basic principle that no person is above the law.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tested in the past.
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原则过去受到过挑战，但是法庭一再裁决说，总统和所有人一样都必须遵守法律。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说，虽然法律要求法官把判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说，
Under our system, a single judge in any on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issue a ruling which could be binding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根据我们的法律体系，美国任何一个法庭的法官都可以做出有可能对全美国都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尽管这个做法不同寻常，而且不为人所赞同，法庭也不鼓励这么做，但是这个情况有些时候是会发生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上到下分最高法院、 巡回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三个等级。联邦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它的判决在全美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共有13个，分别管辖13个不同的区域。联邦地区法院有94个。不言而喻，联邦最高法院具有终审权，但是由于它每年受理的案子不超过100件，因此它下辖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尤为重要，而且在全美都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是，如果不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不同的判决，而联邦最高法院又没有介入审理，那么执法部门应该听谁的呢？这也是过去很多判决先例以及围绕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所面临的问题。以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为例，国土安全部目前只是遵守了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的判决，而不是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萨尼尔·戈登的判决。多夫教授说，其中的区别在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并没有下达法庭命令，而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庭下达了法庭命令。
The ruling in Boston is that the plaintiffs there are not entitled to block the executive order.
波士顿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原告无权阻止总统的行政令，他没有说川普必须实施行政令，而只是说他这么做是许可的。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川普不能实施行政令，有关各方都必须遵守法庭依法做出的裁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他要解决的只是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的问题。无论做出什么判决，他都有可能把此案重新打回联邦地区法院，让他对案子的实质做出判决，之后再经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才能解决谁赢谁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在此之前，参议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出现戏剧性的对抗，导致一名重量级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塞申斯在竞选期间曾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成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
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并且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法治。
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保证要忠实于法律。
我们只需要帮助总统以合法的方式行事，并必须能对他说不。
但是民主党人没有被他说服。
我们有一位想恢复酷刑的总统，我们有一位根本没有独立性的司法部长人选，他曾经是川普竞选机器的一部分。
如果认为塞申斯参议员在竞选期间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就剥夺他出任司法部长的资格，我认为这完全没有道理。人们预期总统挑选的正是塞申斯参议员这样的人，是他们团队中的一员，是他们熟知的人。
在投票前，参议院由于民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宣读了一封1986年的信件而陷入混乱。这是遇刺身亡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孀所写的一封反对塞申斯1980年代出任联邦法官的信。
塞申斯先生无视有关白人做出相同行为的指控，却要反对黑人行使选举权。
沃伦参议员非难了我们的阿拉巴马同事的动机和行为。
异议听到，沃伦参议员回到自己的座位。
共和党参议员一致投票决定，沃伦违反了不得非难参议员同事人品的规则。
我们不要朝这条路上走，这对民主不利，也对言论自由不利。
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行使职责，难道我们要对负面信息视而不见吗？
川普承诺要成为一名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总统。 他的新任司法部长在非法移民这类棘手议题上持强硬立场。
如果你不断实行大赦，那么你就损害了法律的尊严，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塞申斯接管的司法部曾经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很多行动进行过辩护，而川普则誓言要推翻这些行动。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军多位高级官员再次到国会山作证，为川普政府即将向国会递交2017财年军费追加报告摇旗肋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继前一天到众院作证后，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副参谋长星期三再到参议院军委会，并异口同声地表示，目前美军备战能力不足，包括军队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只有增加经费并获得稳定的国防预算，才能恢复应有的战斗力。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沃尔特斯上将说，目前海军陆战队的规模已经缩小到了不能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打大规模战争的程度。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说，海军航空兵60%以上的 F-18 主力战机由于缺乏维修保养而不能升空飞行。五角大楼官员们预计，川普政府可能会在下星期向国会递交2017财年的军费追加报告，弥补短期内的军费不足。据报道，五角大楼预计下个星期会向国会申报为本年度追加300亿美元的军费，用于添置新的战机、战舰和增强军队的作战演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7财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5590亿美元，国防预算大约占联邦政府总预算的20%。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日前表示，马尼拉预计中国将试图对菲律宾海岸外一处岛礁进行扩建，并且表示在争议水域采取这种措施是不可接受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新南向政策取得丰硕成果，2016年来台观光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不过他也同时承认，面对去年来台的大陆游客大幅度的下滑，2017年的台湾观光业充满挑战，台湾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台湾2017年观光节庆祝大会上说，台湾的美好要让世界知道，靠的就是观光。去年来台旅客达到106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这不仅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动，更是台湾整体观光发展的成果。未来我们要以积极来取代保守，努力寻求跟各国合作联盟的机会，努力提升品质， 让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能够以吸引全球的观光客为目标。
为了表达对来台旅客、对台湾观光业做出贡献的谢意，蔡英文总统9号在推特上用英文、中文、日文、韩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语、越南文和印度文说谢谢，其中中文使用的是简体。蔡英文说，观光将是台湾内需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拓展国际交流的最好管道，当台湾的观光发展向前进，也就跟着走向世界。蔡英文承诺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要让政策更贴近业界的需求，要创造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尽管2016年来台观光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来台的陆客人数却在下降。对此，蔡英文承认2017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是市场布局和产业转型的关键期。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发布的观光统计数据，2016年来台游客人数仍然以中国最多，占游客总人数的 33%， 达到351万人次，但是比2015年减少 16%。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陆客的减少有很多原因，其中有台湾不能控制的因素。他说，为了因应陆客减少对台湾观光业造成的冲击，政府拨款3亿元新台币对相关行业进行纾困和救济，
要稳住我们两岸的这个陆客的这个市场，而且要让它优质化。不管是团体旅游或者自由行啊，我们不断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经营的这个品质，能够让陆客能够满意，稳住这个长期的这个市场。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从过去一年的数据来看，大陆游客赴台湾的人数的确在下降，其原因各界都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解铃还需要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于去年5月20号开始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原有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来台的大陆游客尤其是团体游客数量在不断下降，对台湾的观光业造成冲击，一些酒店、旅行社、巴士公司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台湾老爷大酒店集团董事长林清波表示，台湾的一些酒店在挂牌出售，可能预示着台湾的观光饭店供需失衡，对此政府要因应以对。为了弥补中国大陆游客来台人数的下降，台湾观光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去年来台的东南亚游客大幅增长。台湾去年对泰国开放免签证之后，泰国来台旅客人数比前年同期增长了90%。另一方面，台北的地标101和韩国的地标乐天首尔天空星期四签约结盟，宣布这两个城市的地标从3月起联合举办一连串活动，促进台韩的观光业。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说，北京正在以终结与台湾的外交休兵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迫使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一中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个报告中说，去年12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复交，是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选举中胜选后台湾第二个邦交国转向北京。此前与台湾已断交两年的冈比亚在去年3月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台湾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台海两岸在彼此默契下未再和以前一样以经济实惠争取彼此外交伙伴的承认，这种默契也被称为外交休兵。它改变了多年来台北与北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支票外交，双方不再互挖外交墙角，而这段期间北京也拒绝了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想要和中国建交的意图。但是报告指出， 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尽管他对北京采取务实做法，并试图寻求双方的妥协，但北京对蔡英文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海两岸间的政治框架，因而对他抱持高度猜疑的态度，不但中断双方的官方接触，更从许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试图迫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包括减少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要求第三国将涉及诈骗案犯罪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报告说，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挤压还包括中国要求与台湾没有邦交的尼日利亚迫使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一事。中国外长王毅一月中访问尼日利亚时，该国外长说，尼日利亚政府已要求台湾驻尼代表处从首都迁走。尼日利亚的作为受到中国外交部表扬，并称尼国此举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尼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报告指出，台湾现在只有21个邦交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像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样的小国家，但这些外交关系对台湾维持在国际事务上发生的努力非常重要，尤其在面对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时，拥有邦交国赋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他们也是台湾维持国际存在的工具箱里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它并不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支持力量。事实上，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例如美国，就一直在推动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报告最后提到，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增加，在台海对岸部署超过1200枚短程导弹，为攻击台湾的军事准备还包括600架战机、超过300艘船舰、潜艇和巡逻艇。去年底，中国战机飞越台湾南北部上空，今年一月，中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也在一个演习时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并不表示北京准备对台湾采取立即军事行动，但是在中国对台湾的多重打压与恫吓下，这些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不言可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海两岸的关系仍然紧张，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准备推出一些措施，提供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居民更多的便利。分析人士说，中共中央在对台工作会议之后做出这个决议，反映出北京当局似乎已经决定在19大之前延续目前对台政策的基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两个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1月20号举行的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要求研究出台便利于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及生活的政策措施，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会议精神的要求进行研究，成熟后将陆续公布实施。安峰山说，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就业、社会保障、生活便利等，这些举措的出台将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承认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北京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即终止双方的官方接触，并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 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目前大约有100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或就学。最新的宣布看来是红萝卜与大棒的做法。尽管之前通过一些经济优惠措施以赢得台湾民心的意图效果不佳。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今年的对台工作小组会议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2016年的会议在二月初举行时，蔡英文才当选台湾总统没几个星期，而今年会议举行时，蔡英文已经上任8个月，这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事件。此外，中国事务观察人士都认为2017年是一个敏感年，因为中共19大的举行将是对习近平权力的重要考验。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期刊《全球台湾简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基于这些因素，余正生作为习近平对台政策发言人，他在这次会议做出对台政策讲话和会议的结论，看来像是反映了北京较想要延续而不是改变，至少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而需要注意的是，19大后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会是谁？针对中共中央对台湾人民在中国居住释出优惠政策的决议，台湾陆委会说将持续关注具体措施的内容。不过关于提高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就学生活便利的部分，这是中国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台湾高等教育学风自由较中国大陆具有优势，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各方面仍存在差异，台湾学生在评估到中国大陆求学时应该将所有因素纳入考量。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1月20号在北京举行，负责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余正生在会议上强调，2017年台海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必须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方面将举办纪念228事件70周年活动，台湾民进党立委批评此举是统战伎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有意举办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只是一种统战的伎俩，台湾民众不会接受。
比如说中国不断地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啊，比如说中国呢啊片面的啊这样的切断啊台湾的啊两岸的之间的一些交流啊，对台湾呢非常的不友善，没有办法体会出蔡总统或民进党所的一些善意。
林俊宪委员还说，中国如果真的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台湾民众的认同，应该开大门走大路。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表示，228事件是国民党的罪行，前总统蒋介石的军队残杀台湾人民的事件，如果中国要对此表示悼念，台湾方面应该表示尊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在例行记者会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指出，中国方面届时会举行228事件70周年纪念的系列活动。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中国方面曾经于2012年举办过228事件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也举办过228事件60周年的扩大纪念活动，不仅出版书籍，还举行大型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更制作播出相关的纪录片。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国民党随后派军队进行镇压。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以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孔文吉表示，乐见大陆方面纪念228事件，他不认为这是统战活动。
因为他们统战的定义是指说跟台湾的民间的交流，民间社团的交流，而不是那种心理或宣传的那种统战。是我们台湾这边，特别是二二八的受难的家属，应该要往前看，要以平常心来看。
国文局委员还指出，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处于冷冻的状态，大陆国台办此举为双方关系释出了善意。自由时报报道，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对国民政府，争取高度自治。此外，中国共产党参与人数有限，没有扮演关键角色。薛化元还质疑中国政府为何要纪念二二八事件，他说，如果真的要汲取教训，就是人民反对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权。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二二八事件列入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近年来，台湾总统不分党派都出席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政府也成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及公园，并设立基金赔偿受难家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意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近日罕见地主动与外界进行联系，打电话给西藏作家维瑟，表示自己状况不好，像一个病人，得装作是好人。处于实际软禁中的刘霞明显情绪低落，引发外界关注。藏族女作家维瑟星期三晚上发推表示，多年来第一次接到刘霞的电话，惊讶至极。维瑟问刘霞过得好不好，刘霞回答称不好，喝醉了就试着拨电话，看能不能拨出去。刘霞表示，第一次拨打维瑟的电话时一接就断，第二次才接通，能跟维瑟通话。维瑟告诉刘霞很想念他，好多年见不到他。维瑟感叹道，刘霞的声音发抖飘忽。此外，广州意见人士作家野渡向港媒表示，他星期四曾致电刘霞，他的声音相当的无力。野渡认为，最近农历新年，刘霞依然被软禁，可能自己一人太寂寞，心情较差，因此很罕见地主动接触外界。居住在北京，本人是诗人的刘霞，从2010年至今仍被当局实质性的软禁，与外界通讯基本被切断，门前也有便衣把守。刘霞89岁的父亲5个月前去世，他也是事后一段时间才得悉，且至今也无法前往拜祭。刘霞的丈夫刘晓波参与过89民运，曾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2008年因起草和发动联署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被捕，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11年。而在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呢，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对他们在中国的亲属进行骚扰和胁迫，而另一方面呢，直接在海外对异议人士进行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日渐频繁，异议人士虽然身处海外，但是并不安宁，他们本人或者家属乃至亲朋好友经常遭遇中国当局的打压，而且打击异议人士亲情软肋的做法似乎很奏效。胡佳说，
就我几乎是可以这么跟您这么说，每隔两三天，就因为我有很多微信群嘛，就会有在海外的朋友抱怨家人受到骚扰，又被约谈了，又怎么样？又被威胁了，又怎么样？由这个领事馆的人找他们接触，然后又提醒了，又什么样？又警告了，又你即使你到了另一个国家，那里也不是你自由的地方，中共总有一根线把你像风筝一样的牵着你。
据报道，中国维稳人员还以敲掉家人饭碗相威胁。旅美维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后来中国有关部门向王玲所在公司施压，迫使他离开了工作17年的公司。 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尤贵说，国保和国安曾找他的家人威胁注销他们的户口，没有户口生计就没有保障。异议人士的亲朋好友往往在子女就业、升迁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受到当局的压力。胡佳说，
就是因为他们有越来越精的这个侦查和情报的系统，他们可以获取很多海外的这样的就是生活的这些人士，他们的家庭状况、他们的就业这些方面的问题，他就不断的在找你的软肋，而且呢，他可以监听你的国内家人的电话，知道你们在亲情的这些方面有哪些形式的需求，知道你的这个国内的亲属，他们怕你受到你什么样类型的牵连和影响。那么党国的金家情报系统就会把这个落于实际当中，这样的，比如你子女的就业升学，你的兄弟姐妹的这个比如仕途啊和升迁啊，都可能成为你的就是这种制约对象。在这种淫威之下，被迫妥协的人其实是相当多的，比例真的是很大的。
逃到海外的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经常感到自己被跟踪，他们怀疑这是中国公安和国保的特别行动人员已经将他们的监控触角伸到海外。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的女儿安吉利亚最近对英国媒体说，她在德国参加书展的时候遭到三名讲普通话中国人的跟踪拍照，这些人然后跳上了一台小型货车离去。她说这些人显然知道她的行动计划。为此，安吉利亚曾到美国出席听证会，要求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当局在国外的非法活动施加压力。维族司机艾尔肯·库尔班1999年出国到加拿大，2013年4月回国探亲，三天后就被派出所找去，了解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并且被要求充当中国当局在海外的耳目。胡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打压还包括向海外媒体的渗透。他说，
在市场经济的话，中共可以花大量的他的外汇储备去购买，比如他收购媒体，就是等于是一个个的媒体被他包括华文媒体，也包括西方的这些，就是说他们本身母语的那种媒体，他用资本收购你比如说我跟德国之声有合作，那我可以把德国之声一些比较反华的记者让就给踢出去，这样的。那么我比如说收购一些在美国的这个华文媒体，或者在台湾的这种华文媒体，让他们成为变相的，就是海外的环球时报、海外的新华社，来在一种潜移默化中传导我的这种价值观。
胡佳说，对于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通过拒发签证不让他们回国。流亡海外多年的异议人士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他母亲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而且需要保姆24小时护理，但是他无法回中国探望母亲。贝岭说，
前两天我跟我的父母，他就是我父母就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因为他说你我们也见不到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要让你写悔过书，你不会干。当然这还用讲吗？我要想回来不写这个门都没有。跟我每一个亲戚都讲，我说我基本上此生很难回来，不要抱个希望。
贝岭多次试图回国看望年迈的母亲，不过在深圳、北京等地闯关都被边防拦下，禁止入境。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原机遣返回德国的法兰克福，费用自付。同贝岭类似，目前是台湾居民的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吴尔开西等许多人，也曾多次到中国的口岸自首，希望能回去看望垂危的父母，但是均被拒绝入境。贝岭说，
希望他们更有点自信，你可以让流亡者回来，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可以，就是但是你可以在里面给你做一些限制，你监视都可以，但是如果他们连这一步的自信都没有，我还是认为这个政权跟他的强大是不相符的，跟他表面的强大。大家都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崛起了，强大跟崛起伴随的应该是自信啊，而不是不自信啊，或者说你一个大度吧，让这些人回去，哪怕给他们短期的回去，难道不行吗？是吧？因为你就想想这种人伦悲剧或者天伦悲剧，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的时候，那这些人，就我们这一些人，或者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原谅这个政权。
贝岭说，中国对异议人士回国的政策似乎也曾有过微妙的变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公安人员据说带着点心盒子去看贝岭的父母，说允许贝岭回来， 但是贝岭说那只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近日互联网上疯传香港左派报章香港商报的前助理总编龙振阳的一份手写请辞信，称因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加速再文革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改良的希望破灭，因此决定辞职。目前人在美国的龙振阳正在申请政治庇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署名龙振阳，日期为2月5日的这份致香港商报社长陈寅的辞职信，星期三在微信和网上出现。辞职信表示，基于信仰、信念和政治原因，无法继续认同并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香港商报，故决定辞去助理总编辑职务。随后网上也传出一份日期为今年1月12日的香港商报任免通知，称从1月1日起给予龙振阳下岗处理，免去驻总职务。据明报等港媒报道，2000年底加入香港商报任首席记者后成为助理总编辑的龙振阳，作风一向大胆敢言，不时在社交媒体批评时政，加上身为基督徒，曾对浙江拆教堂事件呼吁和声援，早引起香港商报高层不满，去年曾遭处分。报道称，因声援2014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浙江拆十字架事件，龙振阳基本被冷待，有权无职，工资照发。去年8月写下最后一篇稿子后，就不让他再写，因为他政治上已经不被信任了。报道表示，龙振阳从去年4月就开始密谋赴美申请签证，因他属副处级干部，护照需要上缴，但他找理由未交。今年8月到美国后，卖掉深圳的住房，妻子和孩子也顺利抵美后，才开始公开批评当局。据前八九民运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所证实，龙振阳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曾现身在旧金山举行的第30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两人并合影留念。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龙振阳不愿再继续服务于专制体制而出走，反映了当今社会大家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坚持自由派理念的人。他说，
中国媒体大部分从业者都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你总得有一份职业做，像他这种能够出走有这种条件的人也不多，能这么轻松都走，我估计走光了。现在中国中产阶级以上的移民的几乎已经成了潮流，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在这套集权体制里，权力中枢内部的人他也没有安全感。知识分子会不会又来一次文革？因为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左派的草根们要定点消除，集权化、专制化，借左派草根之手来消灭他不喜欢的自由知识分子。
李大同表示，理解龙振阳拒绝再继续同流合污的勇气，但更有勇气的是那些坚持在体制内尽力抗争的人。他说，
你也可以说他有勇气，但是真正有勇气的人不是在外面的人，真正有勇气的人我认为还是在这套体制里坚持的人，说那才是真正有勇气的。
记者联系香港商报香港总部的总编室，总机转过电话后一直无人接听。深圳编辑部的一位女士表示，对情况不太了解，不好评论，也不便说明其他同事的反应。1970年出生的龙振阳，广东人，毕业于长春师范学院外文系和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系，获双学士学位。加入香港商报前曾供职于广东省外经贸研究所和深圳特区报。香港商报和大公文汇 为香港三大爱国所报，1952年在香港创办，以商业财经宣传为主，政治改革报道为辅，是唯一特许在珠三角等内地地区公开自办发行的香港报章。1999年划归后来的党报传媒集团之一的深圳报业集团控制，是中国政府在境外的主要媒体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的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把移民问题跟美国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然而，《纽约时报》广场揭幕的一项室外公共艺术作品却要告诉人们，在这个被称为大熔炉马赛克的大都市，移民代表的是活力、创意和即将来临的情人节的主题——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这件名为《我们都曾是陌生人》的装置艺术作品，由33根金属柱子组成，每根柱子上印着外国出生的纽约居民的人口数据。从时报广场的中心点看去，看似散立的众多柱子形成了以红粉色为主色调的情人节爱心。我们都曾是陌生人是位于布鲁克林的创意研究室的一件集体作品。创作室创办人杰尔·陶普说，原来想做一件表现纽约多元文化的作品，但美国总统大选后有关移民的辩论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要以移民为主题。
我们要提醒人们，移民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母、儿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在纽约市的社区中心那里有爱，我们要把这个对话从仇恨中扭转过来，朝着某种更积极的方向。
为庆祝情人节，纽约时报广场理事会每年会邀请建筑师或设计师事务所递交反映浪漫主题的室外装置艺术作品的建议书。今年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从所递交的作品建议书中胜出。德国建筑师史蒂芬·杰克利什说，这件作品非常有趣的是，他把2015年联邦政府人口普查的数据结合到了艺术创作中，使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到纽约有30%的居民是外国出生的，而且可以看到他们来自哪些国家，以及过去5年来这些国家移民来纽约的人数的变化。
他把数据都表现出来了，使数据变活了，显示了纽约实际上是由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他让人们看到移民的相关数字，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被关联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作品在时报广场揭幕当天正遇刮风下雨，但许多媒体记者采访热情不减，与主办者、创作者展开了热烈的互动。
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不错，对纽约人来说并不需要追溯到10年、20年前，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同事或许几个月、几个星期前还是某国的外国人。移民对于纽约人永远不会陌生，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之音张真、方冰，纽约时报广场报道。
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上将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他认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部队在这场持续15年的战争中处于僵持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的报道。
尼克尔森星期四说，若要打破这一僵局，他还需要另外几千名军人和已经驻守在阿富汗的8400名军人一起行动。
Offensive capability is what will break the stalemate in Afghanistan. The key offensive capabilities in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are their special forces and.
进攻能力是打破阿富汗僵局的关键，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关键进攻能力在于阿富汗特种部队和阿富汗空军。我们提出了投资阿富汗空军的请求，正如您所说，这将帮助他们接过为自己的部队提供低空支援的重任，更重要的是将加强他们的进攻能力。
尼克尔森说，阿富汗部队在去年80%的时间里是独立行动，与前些年相比，他们的伤亡数字要高一些。他还说，在得到确认的98个恐怖组织中，有20个活动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VOA卫视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